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一在罗马会晤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而美方官员在会前表示，沙利文将对杨洁篪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提供帮助，北京有可能面临经济惩罚。美国政府官员礼拜日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曾经向中国寻求用于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军事装备，这个引发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的担心。沙利文礼拜日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北京到底对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经济或物质援助。沙利文说，我们正直接并在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規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向俄罗斯填补空缺绝对会有后果。礼拜日，澳洲政府宣布对33名俄罗斯寡头实施新制裁，其中包括著名的亿万富翁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阿布拉莫维奇。制裁措施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对金融交易的限制。最新一轮惩罚措施涵盖了俄罗斯国有企业和武装部队的负责人。此前，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和新西兰亦公布了几轮措施，共制裁了约460名个人或实体。据日本共同社礼拜一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了为期三个礼拜的两栖演习，以提高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应对中共不断扩张的海上实力与威胁。这次演习将在日本中部进行，持续到3月25号，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旅和美国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印太地区的首次大规模演习。美军指挥官纳科涅茨尼上校说，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水陆机动团是第一岛链内训练有素、准备最充分的两支危机反应部队。他表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威胁竞争对手并阻止他的侵略。联合国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280万名难民已经逃离乌克兰。联合国最新的伤亡统计显示，至少有636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包括46名儿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更高。联合国监督机构说，有1125名平民因冲突受伤，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数据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增速最快的一次难民危机。截至3月13号，波兰接纳了172,227名乌克兰难民，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欧盟官员曾经表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将达到500万。中国大陆疫情持续燃烧，在这个礼拜北京发布的全国范围新增病毒数字已经翻倍，从中国北部到东部沿海都出现了暴升的疫情确诊病例。深圳的1750万居民已经被要求限制活动至少一个礼拜，相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深圳，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被告知暂时关闭业务，该地是富士康在中国的最大园区，大约有45万名员工。公司承诺将产能分配到其他地区的工厂，但深圳的停工通知将会导致企业遭受难以估量的业务损失。深圳市政府声明说，为了进行疫情防控，当地的企业封闭管理措施将至少维持到3月20号。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显示出外企在中国生产的不确定性已经再度增加。根据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三上午九点向美国国会发表视讯演讲，预计他将继续敦促西方派遣战斗机和更多武器，以帮助乌克兰部队抵御俄军入侵。 佩洛西同舒默话，国会在面对普京残酷和邪恶的侵略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通过立法削弱和孤立俄罗斯经济，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安全和经济援助。国会领导人称，我们期待欢迎泽连斯基总统在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并向勇敢捍卫民主的乌克兰民众表达我们的支持。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礼拜一表示，俄乌第四轮和谈已经进入技术性暂停，礼拜二将重启。波多利亚克称，暂停谈判旨在让工作小组进行额外工作，并澄清个别定义。礼拜一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影片声明中说，艰难的谈判仍在继续，大家都在等待消息，今晚我们将报告结果。据报道，第四轮会谈以视频形式进行，乌克兰谈判小组目前在基辅，而前几轮会谈都在白俄罗斯举行。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会谈的相片，并表示各方是积极表达他的具体立场，沟通正在进行，但很艰难。乌克兰代表称，他们将要求和平、停火、立即撤军和安全保障。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据熟悉美国外交电报的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告诉盟友知，北京释放信号，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以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务院发给欧洲和亚洲盟国的电报，没有说明北京是否暗示未来将帮助俄罗斯，或者是否已经开始提供军事支持，亦没有透露北京在冲突的哪一个阶段似乎愿意提供帮助。包括《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CNN》等媒体礼拜日报道，俄罗斯在入侵开始后的某个时间点向北京提出了援助请求。《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拒绝透露北京是否在俄罗斯提出要求后提供了军事支持，但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局势。德国当局礼拜一宣布，将购买35架美国产 F-35 战机，以替换其老化的狂风战机。这个是自总理肖尔茨承诺斥资1000亿欧元升级军队，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个大型国防交易。路透社报道，此举是德国安全政策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该政策还承诺达到不约 2% 的国防开支目标。由于受到外界制裁，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亚诺夫这个礼拜证实，目前俄方的外汇已经因为受到外界限制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西卢亚诺夫对政府媒体说，俄方的储备总额为6400亿美元，现在约300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被冻结，这样的损失是惨重的。他强调说，由于受到制裁，俄罗斯将坚持用卢布来偿还海外债务。3月13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指出，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正是帮助俄乌两国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礼拜一表示，并不排除在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之际爆发核战的可能性，并警告仍然有可能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态发展。古特雷斯说，核冲突的前景曾经不可想象，现在又回到可能性的范围内。古特雷斯呼吁以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冲突，以免核战的可能性继续增大。古特雷斯说，是时候停止对乌克兰人民造成的恐怖，走上外交与和平的道路了，必须听取对和平的呼吁，这场悲剧必须停止。俄罗斯袭击了24个卫生设施，数十万人没有水电。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将再拨款4000万美元增加对乌克兰最弱势群体的援助。法国科学家近日通过基因组测序，证实 Delta 变异毒株的确存在，而之前包括欧洲多国和美国都已报告了相关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亦低调承认了这种变异株的存在，但强调尚未发现该毒株比其他变异株的危害性更大。 据路透社披露，总部位于加州的基因研究公司 Helix 已经在美国发现了两宗感染这一类变异株病例，而卫报亦都曾经报道话，在英国亦已发现约30例这样的病例。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就证实，丹麦和荷兰亦发现了 Delta 群的相关病例。这种新变体可能从今年一月份已经开始在人群中传播。星期一，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本杰明霍尔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外进行报道时遇袭受伤，目前正在住院治疗。霍尔一直在基辅为福克斯新闻频道进行报道。最近几个星期，俄军正逼近这座城市。福克斯新闻 CEO Susanna Scott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霍尔目前的具体情况尚知甚少。白宫和五个大楼发言人都对霍尔受伤表示慰问。大陆互联网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内部员工日前传出消息，两家公司未来几个礼拜内将迎来大规模裁员。该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据员工内部预测，腾讯预计裁员 10% 到 30%， 阿里巴巴裁员 30%。 两个公司股价礼拜一再次暴跌，腾讯控股尾盘插水，市值跌至低过32,000亿港元，截至发稿跌幅超过8%，报337.8港元。阿里巴巴就暴跌超过10%，股价继续刷新低，报81.1港元。经济日报话，阿里巴巴港股年内累跌30%，较两年前高位累计下跌70%。华尔街日报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话，金融监管机构最近发现微信支付无视官方的反洗钱规则，在遵守规定方面存在漏洞，或面临破纪录罚款。央行在2021年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腾讯这些不合规行为，罚款金额仍在商议中，可能至少达人民币数亿元，将远远高过过去的这一类罚款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